桑娜的健康天使们，大家现在好。我是你们熟络的黄大夫。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新人培训的最后一节课——承诺。那在分享课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适时的想过，我为什么要选择有桑娜？从趋势、行业、公司、产品、制度，它是不是最优的一个选择？那我来到有桑娜当中，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目标，或者是满足为怎样的一个心愿需求？那么我准备有多长时间来实现它？它到底在这里可不可以被成就、被实现？承诺，我们都知道说一诺千金是吗？说我们生活都需要仪式感。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在有桑娜当中，我们的仪式感，我们需要我们去承诺什么？那好多人呢就觉着，哎呀，你说，我们都是成人了，然后呢不会轻易的许诺。同样的，当你真正的去向你自己、向你身边所有的人、向你的家人去许下这份承诺的话，那这是一种正式的，别人是觉得很严肃、很正式的一件事情。那你的潜意识接受到的也是这个信息，你周围的万事万物、宇宙接受的也是你郑重的、正式的许下的这个承诺的信息。那么你周边的磁场所给到你的，你的潜意识所给到你的力量一定是不一样的，它会指引着你到达你成功理想的彼岸。那我前面在100%的缔结秘籍当中，正向催眠有给大家粗略的去谈到过潜意识这个词。我说我总结来，我一路走来，我从来没有觉得是我的能力助力了我的实业的一个成绩，而我更多的归功于使我更会利用我的激发和挖掘我的潜能啊，潜意识。昨天的时候我还跟我的老公在说啊，我说我每一次，我说我们医院特别不好停车，许多同事呢为此就把贴车停得老远，然后下来要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因为他们都知道经常进来也没有地方，索性他们就不往里开了。而我从来没有去想过，哎，停车难，我会不会找不到地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想进来停，那我就开进来就好了。你可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把车停到外面去，我从来都能找得到地方。这就是心理学上潜意识的一个特征，就是当你正向的去给到他信息的话，他就会接受并且引导你去拿到那样的一个结果。而且我每次都会说，哎呀，我好幸运呀，我真的很幸运。那你正向的给到他这种幸运的信息，他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幸运的女神。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试着去做呀，因为在心理的角度上说，你的行为可以改变你的观念。做着做着，正向催眠当中我给大家讲过是吗？假设着假设着，做着做着就成了。那在有桑娜当中，我们的成功不分年龄、不分学历、不分人脉、不分那个社会背景、经济能力，而取决于呢我们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准备在这里头将拿出多少份的精力来，将拿出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然后来做这件事情。我准备用几年的时间达到我的终极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承诺的三个不同的等级。第一个呢，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那这种人呢，一般呢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他给到的潜意识也是试试看的一种信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成功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平坦的，一马平川的，在这个路上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啊，挫折。那么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呢，当他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觉着他会选择是坚持呢，还是放弃呢？更何况有萨那的制度当中不需要你囤货啊，你没有任何投资的风险。就像是这既是这个制度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那优势是它很人性化，可同时人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当你没有给到它足够的压力的时候，它可能呢就没有足够强的一种动力。我在昨天的时候在群里看到啊，李芳老师发了说微商啊，然后就是升那个代理，就是一下子就拿13万几的货，就是卖内衣和内裤的13万几，而且只是这一个单品内衣和内裤，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是吗？你想啊，他为什么一下子让你拿那么多的货？你拿了，你能拉在家里，就是去试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做这件事吗？一定不是的。当你要准备拿出这十几万去进货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是考虑了再考虑。当你一旦拿出这些钱去把货进回来，看着堆着满满的一屋子的货的时候，你能是抱着试试看的3天打鱼2天晒网就是一个3分钟的热度，干一段时间就销声匿迹吗？让这一堆的货积压在你的仓库当中，你不能吧？我相信你一定是会拼尽所有，然后呢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有那一堆货在那了，甚至有的人可能是十几万，可能都是他家里全部的积蓄，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说，当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说自律，那么我们就他律，也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全力以赴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会用一种制度让你全力以赴。这也就是我在制度当中跟大家讲过啊，你像有的是低门槛，大家都觉着哎呀那很好啊，好多人都会很容易就加进来了。可是人数不等于人才，就你进来再多的人，没有成长起来的，他只是一个凑了一个数而已，对你整个的团队的成长发展壮大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的，它只是一个数字。那所以当您在抱着试试看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那么你首先的第一点就是想到放弃，你在想啊，大不了我就自己吃了，反正呢这个事情也不需要囤货，对不对？反正我身体健康也需要，那我就吃了。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第二种人呢，就是承诺的第二部分人，他就是真的是产品很好，趋势很好，行业很好，公司也很好，制度也是 No.1 的，真的都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创业的时机。他真的就想在这里头去尽力而为。当他尽力而为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呀？他已经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偷偷的留了一条后路，对吗？我们经常说，我真的不在乎于你是全职还是兼职，但是很在乎你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全职还是兼职的态度。比如有许多人是全职啊，是宝妈，可你看一看他全职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态度呢，他用了多长时间来去诠释他这个全职在宝盈有萨那的事业当中。 许多人可能是早晨睁开眼睛，洗洗刷刷，弄弄孩子，做做饭，喂喂孩子，打扫打扫卫生，一上午就过去了，就到了中午做饭的时间，然后又要出去买点东西，遛遛娃，然后弄着孩子睡午觉，孩子睡了觉了，又要洗洗衣服等等，一下午的时间也过去了。晚上的时候啊，做完饭哄哄着孩子玩一会儿，孩子睡了，他也睡了。这也是全职的一种状态，是吗？可你从他的一日当中，你有看到过他给到保养有萨拉的时间吗？是吗？所以说呢，你全职和兼职不是你的一种状态，而是你一种心态。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在给大家录那节课的时候，就是新人成功起步。那我说，如果你的心态是全职的心态，那么哪怕你是兼职的状态，你依然可以把自己的碎片的时间拼解起来，形成自己的有萨那的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是吗？同时呢，如果你是全职的状态，如果你的心态是兼职的，那么你依然在这里会一无所获。尽力而为，他可能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不会全身而退，他不会立马立刻就全身而退，他可能会想一想，我试一试。在这个时候，他会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去试一试，而不是一开始他就选择试一试。所以，他比试试看的一开始就是试试看的人，他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单看这个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的等级有多大？如果压力呢，等级可以是他所接纳的程度，那么他就会又往前迈一步。如果这个压力的等级超越他所接纳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选择抽身，因为他当初就已经给自己备好了后路。是吗？第三种呢，就是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会给到自己2到5年的时间，在这里始终如一的坚守。每天我们说每日的6件事儿是我们的基本点，基本点既是实业成功的一个起点，也是成功的一个终点，它是贯穿于成功的自始而终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每天都是需要去做的。那么他就会用这2到5年的时间去积累每日6件事儿，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什么样的问题。他永远都不会去放弃。今天上午，爱萍然后看了我那个直播，我就看到他看了，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爱萍，你看过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他说，姐呀，你在当初一个人毫无章法、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跌跌撞撞，一路都能拿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然后他一下子就勾起了，这个跌跌撞撞，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当初所经历的一些情景。我跟他说，爱萍，我真的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当初的影子。我不害怕我自己不懂，我不害怕我自己不会，我不害怕拒绝，因为我觉着不懂我可以，不会我可以去学呀。没有地方，我可以自己去找地方。我相信，只要想，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找到的。世界上，办法永远比问题多。我不懂，我可以摸索呀。只要我敢于去行动，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摸索到。我说我不怕拒绝，因为我知道这都是历练我的一个，都是历练我自己的一个筹码。我说，因为所有的，我说你知道吗？在这条路上，一开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说你知道我有多少次 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里哭过。不是，可你知道，我也从，虽然我哭过，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人倾诉，家人不支持，身边的同事也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伙伴，所以呢，我只能一个人偷偷的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停下车来，自己趴在车里哭一顿，就当是给自己疗愈了。然后呢，擦干眼泪，再次上路。我说就是这样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全力以赴的态度，支持我助我走到了现在。我说我们可以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所以你看，所有的问题，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对，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你勇敢的去面对它的时候，它就会为你绕路。如果你逃避的时候，它就会真的变成你的像魔鬼和打怪的怪兽一样，变得狰狞和恐怖，让你没有办法再去靠近它。那承诺的这三种状态，三个等级，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在哪个等级上？那真的不一样的等级，你所拿到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心态决定出路。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承诺，我们知道了承诺的三个等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具体我们都承诺什么呢？那有许多人在这里呢说，我们在分析制度的时候说过，说有萨那当中80%的人都可以被成就，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有萨那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成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也很真诚的跟你说一句，在这里并不是100%的人都会成功。为什么呢？就是给你好的平台，好的机遇，是不是你要去行动呀？啊，那么就说我们说在这个路上的话，你告诉你，哎，你跨过这是唐僧上西天取经，经历了99-80一难，就告诉你，你经历了，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对，你经历过这80一难，你一定能取到真经的。但是依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当初的承诺的三个等级的不同，许多人在有的人可能在第一难当中就已经放弃的，有的人可能在10几难、20难面前就放弃了，只有第三个等级的人才会全力以赴的经历这80一难，最后抵达成功的那个彼岸。那我们说承诺，我们到底要承诺什么呢？我们要我们这件事情正式化，它才能给我们产生一种力量。首先我们要承诺学习，说我在上一节课跟大家讲过，说我们每天要学习30分钟，是吗？学习我们的产品知识，学习我们相关的一些宝盈所有的一些线上啊线下的一些课程。那么做到呢，逢会必到，逢到必记，逢记必会，逢会必教。有许多人说，为什么我进来这么久了，我也没拿到一个结果？亲爱的，按图索骥回去找一找，你是否在每天按照每日六件事再去做？你的承诺等级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等级？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到全力以赴？你有没有真正的把时间，有效的时间给到有萨那报应？那我们的学习要就是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在上一节课也同时跟大家提过，我说在这节课我会跟大家分享成人的三种学习，成人学习的心态的三个特征。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上午我跟我老公聊起，我说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以疗愈他的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疗愈。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同样，可问题的另一面是，30岁之前你活成什么样子是你父母给的，30岁之后你活成什么样子要是你自己负责任的。就是原生态的家庭是给到你的一些影响，带来一些影响，可同时30岁以后呢，你要有自救的能力，这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去学习去成长去修正自己啊，去修复自己原生态家庭给自己带来的那一些漏洞，去缝补那一些漏洞。有的人就是可能活了一辈子也没有把他不幸的童年给疗愈完，就是我们说的原生态给他带来的一些问题啊。哦，所以说你30岁以后你要自己去负责任，不要再去抱怨是原生态的家庭给你带来的这样的那样的，那一定说失败的是你自己，不再是你家庭是主要的原因，是吗？所以呢，在这个一路成长的路上，我也在不停的成长和改变。那最早的我也是没有摆脱啊成人学习的这3个特点，大家听听，有没有标签跟你相符合呢？曾经的我也是这样，我去听课的时候，我总是抱着挑剔的眼神、挑剔的态度去听这节课的。这是第一个特点啊，我总会去挑剔，好的东西我从来不会去说，比如说这个老师哪里哪里讲的特别的好啊，我就悄悄的留下了。但是不好的地方，哪怕有一点点，哪怕是这个老师穿的不是很得体，我都会把它无限的扩大放大啊，就一直来说这老师讲的不是很好啊，怎么怎么样，不屑一顾的样子。第二呢，就是我是选择性的去学习。所谓的选择性的去学习呢，就是比如说哎，我听到他跟我的认知相同的，那我就接受下来，跟我的认知是不相符的就剔除出去。那试问你学到了什么？你是不是你的学习还是你以前所拥有的呀？因为就是你只接受，因为你认知相，就是你本身就是这样认可的啊，然后与你没有的领域或者你不认可的那些你通通的都会屏蔽掉。第三个呢，成人的学习总是三心二意，你由于没有一开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归零的一种心态，你才会拥有这3个特征，是吗？你在这里一边学着一边想着，娃现在在家干嘛呢？娃的爸爸有没有很好的照顾到娃呀？娃吃饱了吗？穿奶了吗？啊，哎，我家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的人带着，在你的脑子里经常在开小差。可能是我们成人以后，我们的世界是变得生活变得复杂了啊，让我们去全然的投入，也变得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成人学习的3个特征。那在不停的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把这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些标签通通的都撕掉了，亲手把它撕掉，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呀。如果你真的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我在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知道吗，最近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30而已，我说我每年就是我几乎我们家里没有电视啊，很少看电视，那我每年有就是有会看一部电视剧的计划，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会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有时会跟我的儿子一起看啊，同时在娱乐同时也去 去揣摩一些、学习一些、感悟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那么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知道吗？第一，我看电视是奖励我自己，就是说放松一下吧。第二呢，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看着他的故事情节，我更在意的是我在这里面能学到什么，从每一个人物身上我能学到什么。我是三十而已当中的有顾佳，那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仅看了两集啊，还有一个叫是一个导购员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她对她的工作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啊，她对每一个顾客都不挑剔，都是一视同仁，所以才会有一个穿的特别的普通，别人都觉得你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不可能买，因为他在一个比较奢侈的店里当导购员啊，说他不可能来买得起的，你不要去接待他，你接待他就是浪费时间。但是他依然微微笑了笑，说没关系，我来接待他。可是你不知道，人家是订购了一套私人定制的高端的钻石，就上百万。就上百万的单子，可能对我当时从他的表情啊，能够看出，可能对他的那个回扣和提成肯定会是很高的，是吧？因为他没有挑剔，因为他一视同仁，因为他那么对工作那么兢兢业业，那么认真，他在逆袭他的人生。我在看他是如何去服务他的顾客的，他工作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一种投入。他怎么去维护他的顾客和同事之间，他是如何去处理同事和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所以说，当你真的是以这种说学习的心态去与你身边的人事物，或者甚至是看电视或者干嘛的话，它不仅仅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而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它都是在不停的学习，让你得到一个不同多维度的一个提升的。所以说呢，承诺学习，其中有一点就是承诺我们学习的心态，归零的心态。就像我们在那节课当中讲的，李芳老师是不是也回答总结说，是建云是吧？说过说，哪怕我们就是这一节课下来，90%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可能只有10%我们是没有接触过的，那么这节课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每一次课都是突破了你的那个局限性，延长了10%，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的这个学习的宽度和深度就会发生质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呢，心态决定着我们学习的成效和成果。那么承诺学习的心态和学习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学习的一种程度，就是我逢会必到，逢到必记啊，我一定要记笔记，不仅仅是听听而已。因为真的是学习，就是说你听10遍不如你写一遍，写10遍不如你背一遍，背10遍不如你说一遍，就是讲一遍。那么看，逢会必到，逢到必记，逢记必会，逢会必交，是不是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一个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程度啊？当你教出来，教给别人的话，他就会真正的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那我要承诺做到这样，那你的结果一定是你想得到的那个结果。第二个呢，是要承诺改变啊，改变从观念开始，改变自己旧有的思考的方式。在这里，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知道吗？给告诉你，说就像解，告诉你就是就像解题一样，我告诉你说，哎，这道题，怎么一步一步一步怎么解？你可能会了，但是我一变个样子的话，你又不会了。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够应变自如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应变自如呢，就是我要教给你这种解题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啊？ 就是当我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这件事情才能发生质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啊，就是我们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它就会真正的发生一个改变。我说你在这里可能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你为人处事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真的是说，没有穷的口袋，只有穷的脑袋，穷就穷在你的思考方式上，是吗？改变呢，从自身开始，然后承诺第二个改变从自身开始，不要试图去改变身边的任何人，先改变自己，是吗？就像是说，哎，说你改变别人会很难啊，但你可以先改变自己呀。就说这世界上有三件事儿，说我的事儿、他人的事儿和上帝的事儿。那上帝的事儿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他人的事儿呢，我们真的管不了，而能做主的只有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改变自己、改变别人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改变自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像是在新人培训的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每天每一节课结束之后，我都会跟进我的小伙伴们，我就会问问他的感受、想法和决定是什么。同时呢，我会对他进一步做一个适当的心理的一个辅导和当下问题的一个解决和辅导。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在意群里其他的人听不听、交不交作业，这些东西都与你没有关系。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到这里来干嘛，我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么你就知道你自己要怎么做。只关注于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其他的通通的都不是你所需要去管的，不需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只有这样的话，一些外在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才不会适时的蹦出来打扰到你，成为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那么我要去改变自己做到什么呢？改变自己就是我们说要，我在重新开始那节课是不是讲过，我要改变自己做到融入啊，带动、配合、推崇、感恩、复制。说我说过说，哎，任何一个事业成功都是有它成功的模式图的，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否则的话，你想想，你做任何的玩任何的游戏，如果你上来游戏规则你就不遵守，你立马就会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它的游戏规则来去做。而在这里，你如果真正能做到融入、带动、配合、推崇、感恩、复制，那么你就成功了一半了。接下来那一半就是你的行动。融入呢，你首先要融入到这个环境来，说你在门外看到的永远是风景，是吧？你到了门里头看到的呢，才是真正的光景，是不是？就是说你在门外看到的永远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但你真正踏入这个门槛，你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所以即便是为了探究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全力以赴去做的话，你都应该以融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进来，是吗？然后呢，带动，就是带动是让我自己做给别人看，同时呢也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这榜样的作用的力量是双向的，第一，我会带动其他更多的伙伴，然后让我们的学习氛围或者行动氛围更好。第二呢，是让这种榜样的力量不停的激励我一直做的好上加好，是吗？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那配合那你要配合团队，配合你的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这个当下一定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一定是抱团取暖的。也就在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话说， 在这里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但是把所有人的智慧加结在一起，就会让这种有限的能力变成无限的能力啊，有限变成无限的，那就变得无可估量，是吗？推崇，推崇，我们说呢，没有推崇就是不是没有缔结呀？要推崇你的课程，推崇你的会议，推崇你的老师，推崇你的工具等等，就所有你能借力的东西。你所谓的推崇，就是说你要让别人，比如说你要邀请别人去参个会，那你要告诉别人参会他们得到什么，对吗？你要说的明白，表达的清楚，那别人才知道我有没有必要去参这个会。当你能抓住他的需求点，跟这个会议正好吻合起来，然后再把这个会议，就像是我们说我们不能裸奔，是吧？然后呢，就是我们都就像是我在中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君君呀，在那个群里发了一个女的刷着牙然后出来了，出来的那个屏幕之前，然后很快的换了几个造型，他就完全变了一种风格，是吗？人还是那个人，但是你的事事的包装就会让他变得不一样，是吗？所以说没有推崇就没有缔结，但是这种推崇一定不是子虚乌有的啊，去虚构，或者是没有这件事情，然后你凭空捏造出来，只为了就是空的，就全部是包装，没有实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那肯定是我们是不推崇这样的。就是你推崇就是老师有的，你要就是找到他的需求，把老师的跟他需求的那个点能打动他那个点，然后给到他。就比如说哎，这个人是健康需求，那么你需要如果借助就是你老师大 A 的力量，你是不是要推崇他的专业度啊？比如说他超过一些什么样的案例呀、是不是？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头衔呀、等等等等的，对吗？所以这叫推崇。感恩呢真的是人，因为我一直跟我的儿子也是这样说了，我说当你用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怎么对待你。人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就当你去感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点小小的付出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回馈给你。就是我的座右铭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当你真的把爱给出去的时候，说最大的自私啊，是就是帮，就是叫什么叫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就是帮到别人，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你全力以赴的去帮到对方，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自私，因为对方一定会回馈给到你的啊。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那在这里跟大家诠释一下感恩。那复制，我们这个事业的核心就是复制，复制出一个一个像你一样的大 A， 甚至是比你更优秀的大 A， 复制出一个一个的这样的稳定而快速的小团队啊，然后呢因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是复制。你看，复制我们的课程，复制我们的这个思维，复制我们的这个事业的模式，所有的就是都是复制，不需要你创新，只需要你复制。所以有一句话说，简单听话照做，在这里真的不需要你创新。最大的无私，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啊，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啊，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当你真正的利他，真正的全部的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想的话，那么真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想要的一定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那改变呢，从小事开始，就是建立我们专业化的成功的个人形象。我在前面几节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是吧？形象一变，市场一变，为什么？ 专业化的形象就是你的形象变，就比如说你去跟别人聊的时候，特别是陌生人，特别是这个大 A 老师啊，你肯定不能穿的随随便便、邋里邋遢的就去了，是吗？你哪怕是出于对别人尊重，你也想要少做修饰一下，让别人就说你有时说说你呢，说别人你值不值得别人信任，在第一时间的30秒当中已经给决定了。那其实这第一时间30秒，你可能还没有开口说话呢，其实别人就从你的外在的形象大概就知道，接下来就是你这个人，你所说的，你所做的，我认可不认可，我接纳不接纳。当对方都不认可和接纳你的，你说的再好有用吗？没用的啊，那就会显得很苍白无力。改变从现在开始，你要立即行动，跟着行动走，感觉自然来。有的人一直在说，哎呀，怎么做呀？怎么做呀？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呀？那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马啊，马上立刻就去做啊，自然而然你就明白了。所以是，4年多的时间啊，让我真的是觉着所有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秘籍就是行动。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永远比你坐以待毙要有成效的多得多，做着做着就突破了。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大的板块是承诺创业啊，成为100%的产品的爱用者，从自用到分享。因为我们宝盈有仨呢，是消费经营一体化，大家从字面理解，意思是消费经营一体化，是吧？首先是我先消费了，然后呢我见到了成效，然后有了影响力，我就去分享了，分享了那我就变成了一个经营者的身份了。所以呢它是消费经营一体化，所以自用产品是很重要的，从自用啊分享开始，到分享到经营开始，要做必要的。既然说我们是创业，那么肯定就要说要做必要的投资。比如说所谓，因为在有三大就谈不上投资，那么你买几本资料书啊，你平常也要买医生，就说哎，我形象变变，是不是我要给我自己买点让别人一看就觉着，哎，我这个人很踏实的，是不是职业装啊或等等的。你要不平常你也要买医生，是吗？而且我们以后的认证啊什么，我们都是要需要穿职业装，正式场合需要穿的正规的职业装的，是需要的。那随着我们团队越来越大，我们也有可能去定制我们的团队服装，当时大家就是看一看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我们都一起去定制一套，也是很好的。那么相应的就购买公司系统推荐的书资料啊等等的，这一些包括其实你自用产品都算是你在投资，对吗？还有比如说你一定在你的这个可以借鉴啊，一定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哎，你邀请你的好朋友一起在来家里玩了，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贴个面膜，对吗？那你给到好朋友的贴这个面膜是不是就是投资呀？那比如说好朋友来到家里，我现在包里永远都背着比我多得多的胶原蛋白肽，就是我比如说哎，我一天喝3袋，那么我会装上4袋去。当我遇到就是人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会顺势拿出一袋来跟别人分享，让他尝一尝口味口感，有一个当他自己真正的体验了产品的那种感觉，他是不像你光听你说就是虚，就比较虚的那种，他更有质感，更有那种就是说分啊触动他去下单的这种动力会更大。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承诺全力以赴的从事宝盈事业，就是每周至少工作多少时间，你开始量化了，是吗？量变到质变啊，每周至少接触几个潜在的顾客，每周至少有多少与多少成功100上的名单沟通，每周至少推荐几个代理 每周至少推荐几个产品的用户每周至少学习多少小时。其实你发现这一些是不是就是在承诺我们每天的六件事啊？大家可以完全去把我们每天六件事，就是承诺我们每天六件事，每天要去做。阿帕说，哎，我一个星期双休，我一个星期做五天，那么是不是你至少这一到星期五你要去每天做这六件事？有时候我跟大家说，那你按照正确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就会肯定会快速的到达你成功的彼岸。我今天上午还跟大侠说，我说大侠，大侠说，哎呀，说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就过去了，可是也没有忙出什么来。我说，很正常，因为有娃都是这样。他说，而且经常有突发性的事件发生。我说，也正常，有娃也经常会有突发事情。所以说，我们这种又要带娃，又要盖家务，要干什么的？我说，就每天的就是每日计划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我说，你想，如果是我今天没有做这计划，说每这两节课我必须要录完的话，可能是我忙忙叨叨就过去了，这两节课也不会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我给自己做了计划，那么它就是有些我的时间首先要给到这两节课了，其次的时间我再会去处理其他的事情。这就是你要做每日计划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说大的目标去分解成一个小的目标，到分解成每一天？那大家只要就是说你每天把这六件事做了，真正的做了，每个周去归纳总结，然后写下一个周的计划，在每拆分到每一天上。我今天在群里说了，我要挑战每周一个500分的人，是吗？那我在上一节课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做人的事情。那么首先就是说，怎么样能快速的吸引到更多的人进来，那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你说一下子让对方基于超级拓展的身份进来容易，还是以一个500分容易呢？你相信经过500分进来新人培训，他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个中级，为什么要打个高级，他心里自然而然他明白了，他自己就会去规划他56天的中级还是高级。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屏幕前，你可以就是你眼前呢有一个空白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个黑描一下一个圈，然后描成黑点，然后你让你自己集中精力的盯在这个黑点上，你盯1分钟、2分钟、5分钟、10分钟，你盯的时间越久，你感受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想法啊？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收获到的。所以说，专注于一件事情，你的专注力有多强，那么你的成长速度和收获就会有多快、多大。我特别喜欢看《阿甘正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其实挺像他的，傻傻的干，傻傻的信，傻傻的拿到，学到用到才能得到，简单听话照做。因为前提条件是我们的选择的方向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是吗？只不过是每个人在这里的花期不一样，就是你成功的时间的节点不同而已。有的人可能一年就是小有成绩，有的人可能2年，有的人可能需要3年4年。也就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了，保养有三呢，不是淘汰制，是到达制。只要你足够的坚定，那么你成功是不是分为三个？早来晚来迟早都会来，是吗？那最后呢，我想送一个金句给大家啊，让大家全身土磨上梦想，把自己的梦想当成驱赶苍蝇的那个苍蝇。大家能知道是比的比喻是什么吗？别人对你的冷眼，别人对你的风刺瓦苦，你遇到的困难、挫折、拒绝，这都是你 面对在梦想路上的苍蝇，那么让你全身涂抹上梦想，你的梦想就会是这个驱蚊剂啊。然后呢，这所有的蚊子苍蝇，恼人的蚊子苍蝇，从此再也不会围绕在你的身边。用你的专注力，带着你全身的梦想，全然的投入到宝云柳萨那的事业当中，用你承诺的全力以赴的态度，用2到5年的时间，不达目的誓不放弃的始终如一的状态，最终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结果。亲爱的所有的宝云柳萨那的健康天使们，请相信你自己，在这里没有淘汰制，只有到达制。我行，你也一定可以。让我们携手宝云共筑辉煌，让我们携手宝云彼此见证彼此的成长突破啊，见证我们彼此的梦想成真。好了，亲爱的刘三呢的健康天使们，那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扬帆起航吧，让我们在未来的有萨那的点峰不见不散。